基督徒，你看，然后你看一个个都是修士，对不对？就是修士穿的衣服，你一看就知道那个都是 Dominican 的制服，你一看这个都是 Dominican 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了，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你讲到 German Mystics 的时候，这几个都是 Dominican， 都是这个系统的，所以表示说什么，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那么他们多半是到哪里去读书的呢？都到 Kern， 就是说德国有一个城叫做 Cologne， 或者反正科隆也可以，有的叫 Cologne， 有的叫 Kern 都可以。其实德文是 Kern， 那么中国英文呢就把它翻成 Cologne， 那么中文就叫做科隆。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当初呢是当多米尼克这个还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久就出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奥秘派。我们说过，就是 Thomas Aquinas， 我们讲过这个人，就是他对于教皇说，因为教皇引他到去看圣彼得堂，他说你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不像彼得那时候那么寒酸。然后那个就是这 Aquinas 这个奥秘派说，他说不错，你金子银子也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那个能力就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最早这些德国的这个几个奥秘派，他们所承受出来的属灵的产业就是从 Thomas Aquinas 来的。那么 Thomas Aquinas 在哪里教书呢？在哪里做老师呢？就是在 Cologne。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德国就出了几个人都是在这个门下的。那么最有名的一个人叫 Master Eckhart。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Eckhart 这个人恐怕是德国出来的最伟大的一个奥秘派。因为呢，严格说来哈，他们说他是德国哲学和德国奥秘，就是说 German philosophy 跟 German mysticism， 可以说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开始的。所以这 Eckhart 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这个绝对是一个学者，他不止，但是他的特点在哪里？因为你讲的奥秘派与神交通，那很明显的这个人呢。你想一个人如果与神交通的话，按理来讲你不大用你的头脑的，是用你的心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心跟头能够结合，头代表一个人有头脑，一个有思想，心呢代表这个人他是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神是在夏娃，神在亚当的肋旁就取了一根肋骨，就创造了夏娃。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呢，丈夫是头，但是妻子是心。一个家如果都是头，这个家就不像家；一个家如果都是心，这个家也不像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头跟心的平衡，头跟心向来很难平衡的。所以难处就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要争做头的。所以有的姊妹，我不能做头，我做脖子就可以。我脖子不动，你头就不能动嘛。所以我们要家庭的难处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当神的创造里面，那个头跟心应该是和谐的才对，这样家才是美满的家。你想想，如果一天到如果两个人都像爱因斯坦那样，那就不行了。所以爱因斯坦有一次说笑话嘛，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他跟他太太不能对调的嘛，他跟他对调就糟糕了。爱因斯坦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嘛，对不对？但爱因斯坦有一个头脑，那是好的不得了的。所以你看，一个家如果都是两个爱因斯坦，这个家不能成家。那一个家一个人如果两个都是心，也是不行的。所以奥秘派很明显是心，但是呢，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当然是很冷静的。那这个东西两个好像很难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说 Eckhart 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这样的特点，他是能把心跟头放在一起。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诗人叫但丁嘛，如果大家读历史叫但丁，那但丁特点也这样。普通我们就一个诗人大概就是诗人的，你中国人你讲的徐志摩，你只要想起徐志摩，还就有个心呢，对不对？那么所以里面东西很，但是呢不是，但丁的特点是什么？但丁特点你的确看见说他一面是头，一面也是心。所以他们说在那个时候，在欧洲你能找到的人，一个是但丁，一个就是 Eckhart。 那么但丁呢是在诗的那个世界里面， 那么 Eckhart 呢，在哲学跟这个跟这个奥秘派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我们说哲学？因为大有道理的，因为他与神交通，所以他从他的经历里面呢，艾克尔他能够把神形容得很好。那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能形容的，你无法形容的。所以地上如果能找到一个人能把他所看见的神能把他介绍的清楚，这个不容易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方面的书的话，那么艾克尔的书是没有疑问的，这个可以说是在德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我们讲的德国的奥秘派的时候，不要忘记几乎他们都是跟随 Eckhart 的。那么他有两个最得意的门徒，一个是 John Tauler， 还有一个叫 Suso S-U-S-O， 这两个人刚好相反。 Suso 呢非常的热，这个 Tauler 呢非常的酷，这个酷真的是那个酷，这个不是这个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酷，两个不一样的。那么你去读这个 John Tauler 的东西很客观，你读苏索东西非常的主观，但是他们两个就把 Eckhart 所看见能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意思就是说，如果 Eckhart 是理论家，是一个思想家的话，那么谁把它实行出来的呢？一个是 Tauler， 一个是苏索，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神兴起了 Eckhart， 那么这是可以说教会很重要的资产，一点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这两个 Tauler 跟 Suso 呢，就从这个弟兄身上就得着帮助。那不只是他，还有一个人，这个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据说呢也是，如果你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要找到最伟大的这个奥秘派，那他除了 Eckhart 之外，那么那个德国人，那个人不是德国人，那个人是比利时人。那么这个人的他叫做，他的 the first name 叫 John， 这个后面 last name 就很难念了，这个叫 R-U-Y-S-B-R-O-E-C-K， 后面是 Brooke， 那然后后这个然后 Louis Brooke，这是我念的哈，这个不准的哈，就是反正是 John Louis Brooke。 那么这个人呢，你去读历史啊，你去读教会历史，你知道这个人也是在可以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那他也是，他有的人说他恐怕是最伟大，如果不是最伟大的，也是最伟大的奥秘派里面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子，他的这个名字叫做 Gerard Groot， G-R-O-O-T， 就是 Root 前面加个 G， Groot。 那么这个 Gerard Groot 呢，他就也有一个 order， 你知道吗？他后来也兴起来，他叫做 The Brotherhood of Common Life。 所以这个他那个时候这个 Brotherhood， 你知道这个所谓 Brotherhood， 实在说来就是因为那个所有的 order 啊，你不然 Franciscan 也好或者 Dominican， 他们彼此都是兄弟嘛，是 brotherhood， 都是做兄弟的。所以呢这个 brotherhood of common life， 那么这个人是他 founder， 我们说过他就得了那个弟兄的帮助，影响很大，是他也是把他执行出来。那么就在这个 brotherhood 里面就出了个很有名的人，我一定要点，我们要指他，因为这个是个古典名著。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叫 Thomas A Kempis， 肯培，中文翻译叫肯培。那么这个肯培呢，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古典名著，叫 Imitation of Christ， 就是效法基督。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就代表那个时候，我们刚讲过，就在这一系列里面都跟德国有关系的，都德国的奥秘派。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 Rispo 或者这个 Gerard Groot 甚至于 Campus， 实在说来呢，他们都得到谁的帮助？都是 Eckhart 的帮助。所以我们的 Eckhart 事实上呢，他下面一个是可以简单说三个很大的弟子，一个是 John Tauler， 一个是 Suso， 还有一个呢就 John Louis Brooke。 然后你想到 John Lewis book， 你就想到肯培，你就想到什么效法基督的那本书。我们有一本有一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是第几首？大家晓得吗？众人涌进主的国度。众人涌进主。三百多少？三百九十。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首诗歌，唱过这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扶。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赐？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享主祝福。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怨？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多人都贪享主甘旨，少有愿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用漂泊。同他唱诗虽然有人惊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惊醒却不能。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赤忠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智，赤忠忘生死。那这首诗歌是哪里来的呢？这里想说是翻译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首诗歌呢，实在说来就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如果你们到效法基督那本书去找，你会找到有一段刚好就是这里所讲的。后来呢，有一个弟兄，不知道弟兄还是姊妹，那么就模仿那里的，把它变成诗，变成可以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手里能唱的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所谓奥秘派，这就是这些爱主的人，因为与主有那样的经历，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可以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这首诗歌呢，是效法基督，那就是说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那么然后这个，所以你唱这首诗的时候，你就能够大概知道这个效法基督里面这本书说什么。所以弟兄们，你们如果这个也是古典名著哈，就是说中文有很多翻译的，那么英文呢，这个也是古典名著，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大家能够手有一本很好，那里面很多东西很好的，但是我说过里面有金子也有沙子。那么我们怎么断定它金子和沙子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和 Tauler 的东西比较就清楚了。那现在你当它你用，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大家现在最清楚最熟悉的就是肯培的这个肯培的这个效法记录，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本书的话，那本书的的确代表什么？代表在就是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一般奥秘派，那么你把这些思想的精华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就是肯培里面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同一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一等你来看等一等你来看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到底它哪里沙子哪里是金子的时候，那么你需要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就是我们从 John Tauler 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出很多的帮助。好，我想我们大概的把这个德国的奥秘派大概我们说介绍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稍微的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 John Tauler 到底他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在许多奥秘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那么我们当然现在需要稍微讲一点他的故事，就是到底他是何许人。他大概是生在1300年，所以你知道这个应该是14世纪，1300年。不过有的人说可能1300年后来， 但大概有的人是说1300，有的人说是还早10年，所以到了1340年。